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好。那今天是这个场次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场次啊。那我们今天跟诸位分享是导师的中观经论啊。中观经论大致上是解释中论主要的内容啊。那诸位花了一点时间啊，来跟大家一起共修导师的中观经论。那在我们这一次大概只有讲的前半段，前六章了，前六章算是一种概要式的介绍中论的核心思想。那在之后的七到十二章，导师会对所谓的八部这个有时时间还有这个空间还有来去这些种种的问题进一步的说明。那因为他是要将这个中观的或是中论的要义啊，用一个简单的文字去叙述，因此呢，里面的文字看起来是浅短的介绍，或是感觉内容不多，可是每一句话都是重点啊。那因此要在这个短短的时间跟诸位分享，第六节的内容八部。那相信诸位从早听到现在下午，对这本书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字？我讲字的话可能太局限了，应该是说就是对缘起法。我们知道众生凡夫或是人为什么会无止境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因为我有烦恼。所以缘起法它有两种理则，是我们常听到的，是什么？此有故彼有嘛，此生故彼生。这也是说明众生无止境的轮回，所以它是一种流转的现象。那相反，有流转就有幻灭嘛。所以另外一个缘起法的理则就是什么？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既然早期阿含经佛陀用缘起生灭义跟那时候的外道，就外道不见得是作恶犯罪的人，如果大家牺牲自己假期来这边跟就是学习老师些许经论的这种佛教思想，在不远之处，我刚在上面看到这条这像卷嘛，多尊，你知道这个有人在那边干嘛？对啊，有人在修行修善，那有人也在怎样？就是佛教讲每个人的行为由自己决定，所以诸位花时间牺牲自己假期放假时间自己空闲时间来修行来做善，那有些人他选择就可能是造恶啦，或者我们说的不善行。那回过来就讲到佛教讲的缘起法，早期阿含经已经将缘起的流转率还灭率讲得很清楚，那中论龙树是不是有在讲缘起法？应该有嘛。那既然讲了缘起法，那中论到底又提了些什么？所以导师呢在第六节就用举八部，请大家看我们的这本讲义的第四个场次，就第四部分的第六节，在目次的部分。目次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标题，在目次的标题里面呢，第一节是八事四对，八件事情可以分为四个类别去说明。好，那第二节是讲不，所以不虽然是否定可是不并不是代表没有，不呢是超越的相对，从世俗的相对超越达到所谓的不生不灭或是不来不去。所以不单单只是否定，不也不是没有，不就是缘起无自性空这种道理。在前一个场次导师的第五章实际上专门对缘起空自性这三个词做解释，那这是在 第二章、第三章，实际上还是在讲缘起法，从缘起的生灭讲到缘起的不生不灭。那既然缘起法是佛教的核心，龙树为什么又在中论特别提出了八部？难道这个八部跟缘起法没有关系吗？实际上是很有关系，而是将缘起法我们所了知的流转还灭之外的，更对缘起法提出了一个所谓空寂性，缘起的空寂性。所以这八部它主要所要阐释的也是在讲缘起法，可是除了讲缘起法的流转还灭之外呢，更提出了它的空寂性。那这个并不是只有缘起，我们说缘起甚深，亦复甚深，在阿含经讲的就是涅槃，涅槃也是不生不灭啊。好，接着再看第一节，好，大写一啊，接下来的标题的内容啊，就是墨学个人对导师这本著作的一些看法，所以我安利的一个题目啊。我们现在还是先在看这个目次的部分。论题核心哦，龙书为什么要用缘起八部来显示这个所谓的中道义？中道义到底是指涉的是什么？那第二个，八部它所代表的内容是什么？好，先对接下来就是先对这所谓的八四六对呢进一步的诠释，什么叫生，什么叫灭，长短一义。来出或是来去，它各个代表什么样的意涵，所以进一步的说明。那接着我们看下来在第三，我们了解了这些八四四对的时候呢，就进一步的去了知为什么在中论里面会提出八部。实际上八部就是要说明缘起的深意，就是缘起的空寂性。另外的第四个，一的缘起观可以去除或者已经对那时候佛事的其他宗教的主张，只有的只这个人身后投到下辈子这个人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说是这个有所谓的常见断见或者一义的这种见解，所以他那时候已经用所谓的缘起生灭去否定了，否定所谓的实在的存在或是非实在的存在，只有或只无。第二个呢，就是身观缘起本性空，它是除了是什么一切法的，这种是对一般凡夫根深蒂固的这种见解，所以它并不是只是对其他宗教的主张做回应或是对反驳，实际上对佛教内部的一些后代佛弟子阐述佛法时产生的一些分别、一些错误的认识，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八部实际上就是将缘起甚深义重新的说明一次，或者是重新的说到佛他没有说到的那种甚深的内容。好，接着看第二节。所以从一个部字，八部八件事情实际上是可以说一切法的共通性，所以用八件事情来说明一切的种种执着。好，接着在国字大写二，就是古德一样对中论做阐释的这些古德，比方青木论师、青辩论师乃是中国的嘉祥起藏大师，怎么去说明在中论里面所阐释的说到的不生不灭这些所谓的八件事情呢？好，所以第一个部分是这样子，应该说在国字大写二，第二节的国字大写二。那在国字大写三呢，就直接的用所谓龙树的本意，用八部实际上延续阿含经的教说，所以导师说嘛，中论是什么样的通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波尔经的通论，是什么经的通论？阿含经的通论，所以导师的说法也跟历代古德的说法或者是现代学者的说法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八部本身 就是要来阐释缘起甚深的道理，所以他可以去除其他宗教的种种执着。其他宗教的执着，佛教以外的宗教大概会值得一个所谓我们无因和合的个体有一个独存不变的自体，我们称之为我了。佛教是否定所谓的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体，所以佛教主张无我。但是在后期的佛教学派分化，开始对佛法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看法了。这个所谓的五蕴和合的个体，没有一个独存不变的，或者自有自成的个体。可是这个现在就有问题了，个体是没有，就无我。那这个一依法到底有没有？色蕴是有的吗？受想行识是有的吗？我们常听说、常看到的，大概是《俱舍论》里面将说一切有部分析一切法，分为五大类嘛。就我刚刚讲的，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还有什么五为法、五味七十五法，他认为是有。那到底有是怎样的有？所以他除了去除其他宗教的对我的执着，也去除佛教内部发展思想中所产生对一依法的定义上的执着，所以一般说法执啊。好，第四部分那就是一个一个去说明，比方瓜佛国之一不生不灭，他到底是对谁说，或者是到底他所要反驳的对象是谁？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一样的道理。最后是总结。那以上是我们第六章大致上内容。那接着我们就稍微来点看一下这个导师里面说的内容到底有些什么。那请翻到讲义的第二页了。那如果这个标号是 ABCD 的 D， 第二。好，这边就开始，导师就一开始就提到龙树的根本中论，一开始就用八部，就是这边所讲的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这种缘起开示中道。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八个？这八个有什么样特殊的意涵？好，那要知道之前，就要先所谓的八部的所否定的八件事。那这八件可以两两相对分成四个。好，我们接着呢就看一下所谓生灭的定义了。那生灭呢是佛教从早期贯穿到后期都一直在用的，所谓三法印中的无常，诸行无常，从无常观察，佛教弟子观五蕴，蕴处界了，生灭无常。所以无常是什么？苦，苦所以是空嘛，无常苦空无我。所以早期佛教的教法大概至上是用这样子观察。那这边所讲的是说一切的有为法都有这种特征，至少有所谓的生跟灭。除了生跟灭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进一步的分析。在生灭的过程，就像我们人投生，他不是马上往生吧，除非特殊情况。所以人出生之后，人生了，不管你在这辈子多么努力，赚得多少的钱，多么有权势，大家都一样了，都是朝向生了之后就是朝向死。不过在生跟死的过程还有几个阶段，所以导师这边就讲可以分析到有所谓的事有为相。好，那事有为相就是生住意灭，就是本无今有叫生，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就像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的开始，佛教讲生命的开始并不是母亲把婴儿生出来那个叫生命的开始，佛教讲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是父母的缘，还有我们过去的事、过去的业力，三件事和合的当下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叫本无今有，这个是生。那有了之后可以延续一段时间，这个叫住。 可是在延续的过程实际上一直在改变。我们从小到大嘛，我们总是在说，或者我们回忆过去，哎，十年前的我是怎样，现在我是怎样，基本上我们都是有这个我的概念。可是十年前的我跟现在我有没有在改变？应该没有人长生不老了，长生不老不会是人啊。所以你要说永远都是青春永驻，这个对佛教讲的缘起或是因缘或是业果道理，这不符合。好，这边先讲的生住一灭是一切有为法，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切的现象。从人来说就是生老病死，从事情物体桌子椅子就是所谓的尘住坏空。那最少最少有生跟灭啊，那不然就有三个相。所以这个生灭有三起，四个相就是生住意灭，三种相就是生意灭，两种相就是生灭。好，接着看第三页，这些所谓的缘起或者无常生灭现象，进一步的去观察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所谓的一期生灭，就像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那第二个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是很短暂的时间，就像我们将时间推论到最小单位，一般说刹那。所以这个最小单位一直都在改变，佛教讲刹那是一念，这个最小单位是刹那生灭。所以在一刹那里面就有所谓的生灭的变化。好，第三个叫大期生灭，大期生灭是将我们放入到无止境的轮回去看。所以无始的轮回就是无止境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到什么才是结束，到什么时候才是灭，就是我们解脱那时候叫灭。所以这种大期生灭就符合缘起法所说的此生故彼生嘛，有因为无明，所以我们不止境，或者没办法去除，没办法停止的轮回。那此灭故不灭，我们没有了无明，自然解脱得究竟安乐。所以生灭大概有这几种情况。第一个是从所谓的有为相去观察，第一个是有这种三种生灭。好，接着看第四页了。那从生灭衍生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有跟无，就是这个法到底是先存在，有就是存在的意思，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认识到的，不管是你眼睛可以六根可以认识到的乃至更微细的，那无就是不存在。所以由生灭产生所谓的有无，所以可知生跟有是 同类的或是同样的，无跟灭是同样的。所以在佛世的那时候的一般宗教或是其他的人对佛法不了解的人，所以认识到的就认为是有，没有认识到的就认为是没有。所以一般的人都有所谓的实有或实无，就是我们看到认为是存在嘛，如果没有看到没有认识到的，我们认为不存在。以前的汽车没有办法在空中飞嘛，现在有没有？应该还没有量产啊。这个意思是要说明，过去没有的不代表未来没有，那现在有的也不代表未来一定会有。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我们的亲人啊离开我们，就是过往的往生的，我们为什么会感觉悲伤、痛苦、失落？因为我们将他认为是固定不变。我们将我们的亲人、亲属关系、朋友关系认为是固定不变，甚至我们认为我们是爱他，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爱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为出发点去关心、去关爱。所以当这个关系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苦。佛教讲无常才是苦，四圣地中的苦地啊，并不是感受上痛苦才是苦，实际上是从固定不变，它不可能固定的，它一直在变化才说苦的。所以一般的人总是认为认识到的，或者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永远希望这个不改变，所以有时候 对法的认识也是如此，认识到的我们认为是有，实际上它就是生了。所以佛教讲的生灭无常观，就是要否定没有固定的存在物，也没有说固定的不存在物，都是有可能缘起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反而是什么都有可能，过去没有发生的现在有可能发生。就像我们现在因了一个新的病毒，所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作息嘛，大家都要戴口罩，都要保持社交距离，所以这些实际上都在说明空并不是没有，无自性并不是没有，缘起讲的是什么都有可能性。所以依生灭的现象而进一步的知道有跟无，实际上跟生灭是有密切关系，所以一般的人产生认识，认识到了看到了说有，这个有是有存在的，那没有认识到了可能叫它不存在，所以会偏一边，所谓的不是只有是只无。好，那接着看第五页的第一行了。所以依着这样的观念而说到，依佛法来说，反正只要是存在的它一定是生的，如果不存在的话，它就可能因缘消散，它就是无了，它不会先有之后才有，先有无才有生灭，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个法，实际上它有可能先存在的。那这个法的生存在不存在是跟于法的体来说了，那生灭是从它的作用来说。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哎，可以有法的体，法的这个自体存在，不见得有它的作用，那这个就是要反对它的。所以这边导师先由生灭讲到有无。好，那我们接着再翻一下，这个是关于生跟灭，有跟无的关系。那生灭有无，它并不是只是在法的体上还有它的作用上去说明。那我们接着请看第六页，长跟断啊，长跟断在佛事的时候也是多方的讨论。那在那时候佛事的时候多用所谓的生灭无常去去除接下来要讲的长断一意来去的种种执着。那什么是长呢？就是那时候的外教主张时间刹那变异，可是它有前后连贯性，而且是永恒性来说，这个是长。那前后的连贯性彼此间没有什么连续性的，就是断。所以有人主张呢，所谓的神我嘛，从过去世一直延伸到这辈子，乃至延伸到下辈子，有个固定不变的个体去轮回，就是所谓的常见，就是有我论啊。另外的像顺势外道所主张的前生后世彼此不相干，我现在造善造恶，将来受果的不是我，所以这辈子结束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断灭论啊。所以常见断见在佛世那时候是如此。那一样在用缘起的生灭意就可以去了知，这个所谓的恒常性或是断灭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我们的生活经验上也是不可能。但是对佛教的其他宗教来说其他的学派来说就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在第六页的下面呢，导师这边举的就是像说一切有部萨婆多部，他主张的是什么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啊，所以它的法体是固定不变，可是它的作用，从作用去说明生灭相续，从作用去说明它是过去的已经是作用过了，现在的正在作用，未来的还没有起作用，可是它的体是从同时都有的。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了另外的在第七页就是金部，它是用种子生现行。那这种子生现行这种观念，实际上，唯识后来的唯识有受他的影响，所以他们在解释这个所谓的相续的时候， 轮回的主体的时候，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包含的无量的种子，无量种子它的概念是有眼识的种子生现行作用之后回熏成眼识的种子，它是个别的分别，分得很清楚。眼识是眼识，耳识是耳识，那身识是身识，等于说它是分得很清楚了。不过在第七页导师这边有提到了，那这些所谓的烦恼种子等到证了涅槃的时候，那是不是跟前一生是凡夫，等你究竟解脱之后是佛，那请问这个解脱的佛跟之前的菩萨或是凡夫同一个人吗？他是不是会断了相续？所以导师在第七页的这边从大其生面来看，这个所谓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成种子，这个因果关系基本上会有所谓的中断的过程。在成佛之前还不是佛，还是有杂染的种子，等到成佛之后它唯有升起的是清净种子。那同时同样还是这个个体啊，在没有成就之前，还没有成佛之前，它是有杂染种子生现行，等成佛之后我有清净的种子生现行，那这时候他怎么去联系啊？怎么将这个连贯性延续性说明清楚？所以从大其生灭是有问题。那在讲刹那生灭，经部它是只有现在时有，现在时有过去是假定有，那从刹那生灭来讲，这个也失去了 连续性延续啊，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乃至从现在又延续到未来。好，这个是从长跟短啊，在佛教内部会遇到的。那接着呢，请翻到第八页啊。所以综合说界有部还有经部的主张呢，在第八页的第一行这边提到，只要是只有所谓的自性有，就像有部的三世十有法体恒存，或是自相有种子，这种所谓的自相有，就很难避免这种落入于常见或断见的这种过失。当然这个是站在中论的主张啊，中论里面的主张，这个唯识跟中观啊，这千年来的争论呢，绝对不是我们这边仅仅八十分钟、六十分钟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我们这边先以中论的为主了。那这边所你要了解导师这边的描述内容啊，最好的可能性呢，就是回去看导师所引到的，像这边所讲的“观有无品，观成坏品”，你才有办法知道中论到底他跟谁在对话。我们不要张飞打岳飞，就是说，哎，你要先清楚中论到底是要对谁讲了，不要。不要说哎，拿别人主张来讲中论，那不一样啊。好，所以呢，如果执法是实有，不管是现在有或者是三世有啊，这个都会落入于两边啊。所以这个是关于长跟短的这个说明。那也是这边的说明，虽然是对长短做定义，可是它的说明也是对等一下要说的，它要对哪些人的主张做反驳的，留下伏笔。好，另外一个接着就是一跟义的。好，我们请看第九页，一跟义大概有两个内容或是两个说明。就像举茶壶，整体是一，那茶壶上面有盖子，有嘴，有那个手把，各部分就是义。所以从这个整体来说是一，各个部分来说就是义。那所以从人来说一样，无蕴和合，或是我们由这个外在的眼耳鼻舌种种器官所构成的整合体是义，各个部分眼睛耳朵这个就是部分就是义。好，这是第一种说明。那第二种说明是各个完整的个体，那观察到其他的个体一样，就像我们的教，我们这间佛堂里面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个佛堂看着一个是完整性的话，我们每个人就是义啊，那懂意思吗？ 所以桌子椅子都是一，可是这个整个佛堂是一，所以从最大的一，我们可以说台湾是一，这个世界是一，这个地球是一，那里面的国家就是各个都是一，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好，另外的在瓜佛二里面又有一种是同类性的是一，同样是人，希望在座我们都是人，可是我们可以分别出，如果我们从穿着外表可以分别出出家人在家人，乃至可以分别出男人女人，所以这些分别出来的虽然同是人，从人来说我们都是同样是一啊，可是可以分别出男人女人年轻老少，这些就是个别，个别就是义，反正义跟义的定义在早期佛事的时候有不同的说明，导致这边就举出来就是如此。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页，第十页讲的是来跟去，来去也是相对而说了，就像我们从新竹来到嘉义，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我去嘉义嘛，那对你们来讲你会觉得我们是从新竹来，所以不同的立场或是不同的观点，这个所谓的来去它就没有固定不变，可是来去也在说明一个法的一个运动的现象，并不是静止的观察，所以缘起法并不是片面的观察，它是一种所谓的时间空间还有这边所谓的运动相要整个去观察的。好，这个所谓的来去，那接着呢我们看第十页的标题国字三，应该有找到吗？现在更进一步的说，原龙树为何只说是对，为什么有这个所谓这样的次第， 有看到这句话吗？第十页，在第十页的在中间的部分的，好，在阿含经佛已经随机随缘的说缘起它的不长不断等等，这个在第一个场次的就讲义的 A 十八十九或是三七三九都有提到，你们可以附标一下。那龙树在中论用八部，实际上实际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意涵呢？不过依阿含经的不生不灭应该换上所谓的不有不无，那我们就刚有稍微提到生灭有无，实际上生跟有是同一类的，灭跟无是同一类，那生灭是从法的个体上存在不存在去讨论，那有无是从法的作用上啊，有没有起作用啊？这个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了。那就因为呢实际上可以用缘起的生灭印，我们刚有提到就可以去除一些其他的宗教的执着，可是呢佛教内部他因为没办法了解这个缘起的甚深意，就是没办法如实正观缘起，或者是没有了知缘起的空寂性，所以就算是说生灭无常，可是呢还是避免不了落入所谓的有无，就是只有只无这种问题啦。所以简单的说缘起中论的八部就是重新的说明缘起的甚深意。那在第十一页的第一行，大圣的八部缘起符合世尊的深意，从施设教相的方便说，从佛要教导众生离种种执着来说，它是有对治的精神，所以这边就先说明了。接着看下来，这是对说明法的事项，不论是小到一的极微，这就是第九页，第九页在讲一义，一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其小无内，大到全法界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就是将各个法分析到最小单位，它是属于义，那一呢就可以统合这个所谓各个的义，那其大到全法界就是其大无外嘛，所以将 全部的一统合在一个完整性，就像我们这个佛堂里面，里面不是只有人，有桌子，有椅子，有麦克风，这些有不同的类别，可是总在这个佛堂内，我们说这个佛堂是一，那其他内部的东西可以说个别的是一。那回过来这边第十页所讲的，这四项都是一切法最普遍最重要的概念。所以为什么龙树只讲这四对，这边就说到，接着要回应第二个问题，这四对是不是有所谓的前后次第？实际上是没有，只要我们破除了一种执着，基本上就没有其他执着。不过在对众生的说法上有说的次第，接着就要说的次第了。好，接着看下来第十一页这边，标题二这边，从法体来说有无嘛，那世间的学者不依有就依无了，就是会落入两边，那都是以有作为概念。有是什么？这边有个梵文字叫巴瓦，巴瓦就是什么？存在的意思啊。有就是存在，如果是用英文叫 human being， B-I-N-G， human being 这个字，那这个是最根本的错误认识，就是所谓的自性智。那这个有这个巴瓦，在不同的译者上又分为法体物，这个在第就刚上个场次的西九那边有提到，或者是我们中观经论的第七章那边也会在讨论到这个课题，对有这个巴瓦再进一步的诠释。所以世间的人对一切认识呢，不是这样的存在就是没有嘛，不存在就是没有了，所以有跟无是最普遍的概念。那如果将这个法的有无又放入到时间的观察，过去现在未来观察，就会发现就会落入所谓的常见跟断见。这个法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乃至又延续到未来，这是常嘛，故一都是没有改变，这是常。如果过去跟现在不一样啊，这个就会彼此完全不一样，完全没有关系的话，这个就是断啊，中断了。那又将这个所谓的法又放入了空间的观察，就观察彼此间的差异性，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完全不一样的是义。那这边导师举例的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我们人类有所谓的精神跟物质的活动，就是色法跟心法。那外道呢，就认为在色法心法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生命自体，就是身体的身，就是色法心法嘛，就五蕴。那命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生命的自体。有人执这个生跟命是同样的，那 这一期生命结束了，那就没有了，就是这个就会断灭。如果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有一个不变的一直延续到未来，就是所谓的生意命意，所以这个是从一意，是从空间，是从我们跟其他人做比较，我们跟其他人。好，那这个前面这几个还是落入于所谓的镜子的观察，如果将这个法体表现于时空上，就成为所谓的来去，有这个运动了。那从时间来看就是前后的移动，从空间来看就是位置的变化。好，如果从中论来说呢，要完全的解释来去这种法的观察呢，还应该包含的行跟止，止就是停留的阶段，行是去嘛。那这个内容导师在后面第七章也会再讨论。那这样的所谓的来去行止，其他宗教可能就会指为有实在的去或者实在的不去。好，我们看第十二页。所以对世间的说法，虽然这个所谓的有无常断意义来去，它没有一定的说法次序，可是如果你要说的话，有无呢，大概是从法体上说，常断是在时空上说。那以下就是刚我们说的内容， 好，接着是第四个主张。好，接下来导师为所谓生灭的这种有为法，它有几个语词啊？哈，这边就不做语词的解释啊。那导师这边要讲的是诸行无常的行啊 ，samskara。你们看到这个梵文字 samskara， 这个是叫人动名，就动名词啦，哈，动名词。那另外这个有为法的有为 ，samskrita，samskrita 就是过去被动分词，啊，就是意思就是被因所做了哈，为因所做就是被所做的意思。那能动名词的诸行就是所做或生成的意思，就人做或是人生成，这是从语词上的说明。那这个请大家自己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小节，简单的说呢，因果诸行呢一定是怎样心心生灭，就一直在改变，那一直在改变的过程，它一定会有产生或者可以观察到有这个所谓的发生、安住、变异、灭无，就是消失这种过程。所以缘起就是从这个生灭的变动观去观察，而去否定一个存在或者不变的个体，就否定所谓的有见跟无见。好，接着看最后两句话，十二页。佛用这个所谓生灭有为的诸行的通普遍性呢，这个意思就是从这个所谓的从无到有，这是生嘛，从有还无的流转中去正观一切，并不是观察这些有为的现象，生灭现象，或是有为的有无作用，去想象这个法体背后有一个不变的自体，它并不是用这样子的。好，接着看十三页的第一行。可是有自信的学者，直生直灭，就认为有实在的生，实在的灭，它就会慢慢的变成有见无见的同样的主张。因此呢，这个中观呢，是从缘起本性空的生观中，用生灭去取代，去否定所谓的有无了。那从无自性的缘起观去观刚所讲的生灭啊，或者有无常断依依，那就会演变出什么呢？所谓的生灭是缘起生、缘起灭，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法体是不生不灭。那如果将这个所谓的生灭的法落入于时间的观察，它又是不长不断，它并不是完全的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可是跟过去一定是有关系啊。等一下会看到它的例子。那如果从空间来说，它是不依不异啊。从运动来看，运动相来观察，它是生无所从来，灭无所至，就是它不生不来不去。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四页。第十四页这边所要讲的就是八部中的这个字部了。好，那一开始导师也是再次的说到八部所部的八是四对呢，是一切法最普遍的特质。所以龙树呢特别举了这八件事情，在每一个加上不与否定。那我们刚刚说，虽然不是否定的意思，可是在体证圣意的时候，体证圣身法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超越了，超越相对了，它连这个所谓的否定也是要去超越。虽然只是不了这八件事情，实际上也否定了一切法。所以对一切法来说，八是四对是一切法的本通性啊。好，接着就是解释古德对八部的诠释啊。像青木，我们现在的大正藏的中论啊，虽然有龙树的寄送，可是后面的解释有很多是青木论师的解释。他怎么去诠释所谓的八部啊？他先说啊，这个八部又是用不生不灭，这样的意思就是来诠释 第一谛，那这个所谓第一谛呢，就是圣者体验的圣身境界，那实际上也是一切法的本质真相。虽然破了一切法，可是就是显破除了种种执着所显现的那种状态，或是所显现的真实，就是第一义谛，就是这个意思。那就青木的解释呢，在十四页的下面就提到，它可以用两段来分了。第一个是从破生灭常断一义来去的执着显示第一义，这是从道理上或是从真理上去说明。第二个是举事情来显示八部，道指怎么形成，是由道的种子借由种子给予适当的养分、空气、水等等，那慢慢的长成稻米啊，稻米。可是稻米本身不等于这个种子啊，稻谷、谷种，所以这个果实它不是完全一致。那现在本来没有这个稻米，借由种子栽种之后得稻米，所以它不是实际上的生，那也不是实际上的没有。这边讲的就是从稻子的形成，种下稻子的种子得稻米，来说明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这些事情。好，这是青木论师对八部，他是从世间法或是我们可以认识的有为法去说明这个真义。那在古山论师就认为说，为什么青木论师，请看第十五页了，为什么不讲直接讲所谓的中道第一谛？中道第一谛导师在等一下十六页会看到，就是说用八部去说明世俗谛，用八部去说明所谓的圣义谛。那它是说明上有这两个了，圣义谛的时候就用破生灭去显，那在讲八部用世俗谛的时候，用八部去说明世俗的真相。好，接着是在第十五页的轻便，因为时间呢，希望大家有时间，我稍微跟大家稍微点出来那个说明，那请大家有时间看一下。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五页，轻便论师也对八部有两种解释。我们看标题的话，瓜弗一从世俗地上说不长不断，就是说用缘起的长否定长断嘛，世俗地上去说不，那从第一地说八部了，这就是不生不灭这八个，它基本上有这样子的分法。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六页，第十六页这边所要讲的是导师在说明这个古山论师的，古山论师说从第一谛来说明八部，实际上没办法圆满的表达这个八部所影射的包含的内容，所以所谓的中道第一谛在算第四行吗？山论师此说着眼于中道，这个就是所谓的真俗相即不离的立场。好，接着 跳一行，如果以般若会体证法法无自性的毕竟空，这个是所谓的第一谛，就真谛啊。那从体见空性而通达一切法，都是如幻生如幻灭，从生灭当下体证它的不生不灭，这个是从世俗地上的观察，这个叫世俗的第一谛。二谛并观就是中道的第一谛。那所谓的中道第一谛，实际上是从第一谛空所说明出来，所阐释出来的，那是从自性不可得中说明，不是只有世间的现象是这样子，或者世间法的道理是这样子，圣义谛的法也是如此，从也就是不生不灭，或者就是所谓的毕竟空啊。好，一诸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可以知诸法是如幻的原生，有什么条件升起怎样的法， 那也是要依着如幻的原生法才可以通达自性不可得。所以导师书上或者我们听过有一句话叫什么性空缘起吗？缘起性空， 这是一样的内容吗？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是一样的内容吗？字都一样嘛，顺序不一样。那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啊？实际上就是刚我念的这句话啦，要观诸法的自性不可得，就通达所谓的缘起而生。当我们听，我们可以观察到缘起而生的种种法，实际上也知道它本质上是自性不可得。所以在好像第二章和第三章有提到缘起的生灭，缘起的不生不灭嘛。所以从法的生起产生的这种法的生灭现象，可以通达大圣学者通达法的当体是不生不灭。所以性空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好，是有这样的概念啊。好，接着我们看下来了啊。假设说我们看月称下来的这一行啊，再跳两行，就是说假设说性空是空，缘起不空，那个就是没办法了达这个不生不灭的深意。所以八部缘起可以简单的说是以圣意自性空为根本，就是以第一空为根本说八部。那这个所谓的圣意呢，它并不是离开世俗法别存在有个圣意法，实际上就约的缘起无自性，缘起生灭的种种法去显示它本质是不生不灭，是毕竟空，那这样子才可以通达，并不是世俗是不生不灭，或是缘生缘灭，圣意实际上也是如此啊，哈，这个才是八部的究竟圆满意识。好，接着第十六页的最后两行开始要举，加祥吉藏大支，哦，他提出了三种言说来说明八部。第一个在十七页，一个叫四谛遮性，真定遮假。导师他的解释叫做这个主张叫空假名，假名就是缘起法了，缘起世俗有嘛，缘起。那空假名是世俗谛，它是破除外道的种种自性的生灭。可是在圣意谛呢，它也破除了这个所谓的缘起生缘起灭。所以这个在第九章导师会对这三家的解释，空假名不空假名，假名空，三个主张会再有看到，所以大家可以有个印象。那第一个就有点像是方广道人否定，在圣意谛也否定所谓的缘起世俗有这种说法，那导师说他是空过头了，将世间的因果道理也都否定掉了。第二种是四谛遮性，真谛明假。那这个导师在他的下面这边有一个不空假名，所以这个假名就缘起法，这个就类似唯识学的依他起是不空的，依他起不空，它是自相有，自相安立，假安立，依假而立始。等到这个圣意谛去除了片寂止，还有依他起所显的这个究竟的状态，二空所显叫空性，就唯识家所讲的，那也叫圆成实性。所以对他们而言，世俗地上缘起法是不空，圣意地上这个缘成实性是不能空的。好，第三家叫空假名空，就世俗地上因缘和合唯有假名是空无自性，那圣意地上也是一样的，所以圣意地也是空无自性，那它所呈现的就是圣意也是不生不灭，世俗也是不生不灭。好，这是三种的说明。好，我们接着看到十八页，十八页标题三，龙树与八部通本教，这边本教就早期佛的教说了。那我们看这里，这边又讲到更从浅处 浅显处说，依佛的本意，缘起生灭是曰世俗谛安立嘛。我们说，如果从十二字缘起、无明行，这个都是属于有为法嘛。那用空去去除当时候的种种执着，从分类来说，有长断意义来去，那这样子去除了这些执着，所显的就是圣意的毕竟空。所以佛那时候就已经跟那时候的外教做辩论，做回应的。那外教或是外道种种执着，大概可以又有一种说法，就是十事不可计的，就是没有去计别，没有去回应他们的，就在注脚五十三有提到，到底世间跟我是常还是无常，乃至世间到底有边无边呢？那这个在现在大概也会问说，哎，宇宙多大？那地球之外是不是有人类可以生活的星球？但这个如果以那时候佛师的时候是没有回答了。好，那佛跟他说缘起生灭，就可以去除他们这些所谓的来去依依的自性子。不过这些的外教的自性子，大概是说有没有个独存不变的个体，就是像我、像世间这样子，比较没有去讨论五蕴所构成五蕴法各个是不是到底的存在是怎样的现况。那所以这边在第十八页导师又进一步讲嘛，如果要去除跟早期佛教其他宗教的执着，在早期佛教已经说了，那中观师所说的也没有什么不同，也不见得要用所谓的八部。所以在中论里面接下来所引的像观法品这些，实际上都有去除到那时候一般宗教的执着、长断依依等等。我接着看第十九页了。所以八部呢，它主要的对象实际上并不只是外教，有很多是内教。所以我们就看第十九页，一的八部去种种的法执，达这个法的毕竟空，或是阐释这个缘起空即性这种甚深意。好，在第十九页开始要讲的是不生不灭的教说。生灭呢，像在观成品就有一句话，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的，有找到十九页的观成品那里，若未以现见有生灭者，则为痴妄。而见有生灭，就是现见不是我们眼睛所可以看到或认识到，如果像在禅定中所认识到的，认为有一个法实在的生实在的灭，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真的去看到。我们一般在讲这个种种执着，有说外道看到这个人这辈子没做什么善事，结果他往生投生天嘛，所以他就学这个人做事啊。那这个人做什么事？我们一般有说持牛戒、持狗戒，所以他看到的并不是并不是说不是真实，他看到实际上是真实，他看到这个人这辈子在人这边没有做什么行为，可是死后升天，只是将他升天的这个因啊错误认识啊。他升天并不是这辈子的关系，他升天是因为过去世的善业成熟他才去升天啊。所以呢，在禅定中所看到的也不见得是真实。另外呢，他举的是观业品，就是业本身啊也不是实际生啊，实际的消失啊。只要认为有法实际或是实在或是有自信，我们说自信是怎样独存性啊，他不需要其他的缘，他可以存在实有性还有恒常性，他过去到未来都不会改变。所以自信本身就有至少有这三个定义。那我这个众生，我们一般说我呢，就是会有加一个主宰的意思。好，我们请看二十页。好，在破身，破这个生灭呢，在中论比较重视的是破身，那就是有两个问题，在中论里面就去推究他到底是怎样生，自己生呢，还是他生？那除了生之外，在佛教的学界产生 所谓的有一个法叫身法，有这个身法的存在，其他的法才可以生。像这边所举的有部的不相应行法中的生灭，生灭是同时在的。好，第一个是想从破四身来说明法它是因缘和合生。那我们直接看结论啦，看结论是在21页，这个你们自行看一下。21页呢，这四身呢，一个是自身，一个是他身，一个是共身，第四个是无因身。那无因身是它是偶然的，没有什么规律的啦。那有规律的，我们就会落入于所谓的自身、他身、共身。那这边的自身是自己生自己，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就像我们人要父母的缘，还有过去的业事，或是投生世的缘，我们才有办法生嘛。所以自身是不可能，他身就是靠其他的缘。如果有实在的父母亲的缘，那这个我们这一期生命也不会开始。所以简单的说，这四身都是只有所谓的自性身啊。佛教讲的原身就否定自性身，这个在中论里面是有的。好，另外的就是在21页的下面，就是有一个身法，要有一个身的这个法的作用呢，我们才可以产生眼识或其他的认识，或其他的法才能起作用。这个在中论里面也有，我们这边就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接着呢是说，身住意灭的三有为相，到底是同时间还是不同时间？在22页，所以中论里面是用所谓的聚跟散。聚呢就是认为主张生灭，身住灭是同时的，同时就同一个刹那里面，这个也是很难理解啊。善呢就是所谓的身住灭是前后的关系。好，第一个是金部或是上座部，他认为呢，是属于所谓的前后身啊。生死跟灭死不同，可是又同在一个刹那，那这个怎么可能？同一个刹那基本上就是生刹那刹那生灭嘛。我们说刚前面讲的刹那生灭是分析到最小的一个心念，一个心念里面可以观察生跟灭，就一个法生的灭我们可以观察到。可是这个家的主张是生的时候跟灭的时候不是在同一个刹那，基本上这时候已经将这个最小单位的时间就不成立了，因为最小单位里面就是刹那，刹那里面可以观察生灭相。可是他们这一家主张是生跟灭时是不同在的。好，接着在23页这边所讲的是，有部他是认为生灭是同时，可是呢他是从法的体是同时作用去分前后。我们看他的第四行了，23页刮符 A 的第四行，萨婆多部呢用这个所谓的体同时用前后去解说。他们主张是什么？身起作用的时候，当下、同时间有住跟灭的体，只是住跟灭没有起作用。那接着呢在住的时候起作用，生灭也是同在，可是生的作用已经没有了，灭还没有作用。所以他是主张这个三有为相，生住灭是同时存在，可是作用去分前、过去、现在、未来。那从中观家的主看法，就是在23页的倒数三行开始，既然体用体同时用前后，为什么它不能同样赞成作用可以同时？那这样作用同时就有矛盾了嘛？实际上没有办法将一个法的体跟它的作用完全的分开了。好，接着我们看24页，24页是对于说，刚讲的是生灭嘛，生灭到底是同时还是非同时？只要只有或是认为有自性的生、自性的灭，或是将法 各个法认为是实有的话，就落入于一边了，就是有过失了。所以呢，生灭同时不同时，困难在只有自信的住生住灭，只要有自信的话，他就很难去解释如来说的即生即灭的缘起道理。唯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自信止的话，才可以了知一切法自心空，缘起是生灭，即生即灭这种道理。好，接下来是长段的说明。长段在那时候的其他宗教呢，我们刚讲已经用所谓的缘起生灭意去去除了，不过在佛教内部也有这种问题。好，二十页的下面举的就是三世实有，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三世实有法底恒存嘛，从作用去分现在过去未来。好，所以这个实际上跟生灭是一样的。那这样子所谓的法体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落入于所谓的常见。好，接着看二十五页的哈，二十五页呢，现在实有论，就像刚讲的经部啊，说过去未来是非实有，可是现在的刹那刹那的生灭是实有啊，所以过去的刹那灭啊，并不是实有过去，而是转化到现在。那现在呢？也可以延续到未来，从现在去安立过去还有未来。那三世恒常就是有部的主张，那虽然是有常见，可是只是建立到刹那刹那的现在，那这个前后关系又中断了。实际上这个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终止中断的 过失了。所以接着就解释大圣的唯识。大圣唯识呢，他认为说要避免落入于断或落入于常呢，就是要用一个法去说明，这个法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所以一切法，他认为他们主张一切法都是无常生的灭，灭的又生。那这些灭的法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消失了嘛，我们现在产生认识，好，下一个刹那我们听到声音就耳识了，那现在眼睛没有看外境，没有产生眼根的认识，没有产生眼识，将来过了一阵之后，我们怎么又可以产生眼睛的认识呢？因为它所生的眼识回熏成眼识的种子放在阿赖耶识里面。所以虽然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可是有些法它是可以维持，这个就是阿赖耶识的。所以一切法的不长不断呢，是由阿赖耶识的恒始流转去说明，这样去安立因果。那阿赖耶识的受熏持种，这个也是比较跟所谓的现在实有论的主张是一样，从现在去安立而说过去未来是假有的。这边有二十五页下面这边提到，现行法就现在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的，那现在的种子又回熏成将来的果，所以过去因有现在的现行，就现在果，那现在的现行又回熏于阿赖耶识，成为未来升起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未来果。等于说，现在因又回熏成未来果。那可问题，这个也会有问题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在二十六页这边，从横转的阿赖耶识摄持种种种子而成立的所谓的因果。那这个因果他又认为这个三法是同时说了，三法同时说是什么意思呢？就眼识的种子生灭生灭的相续延续而来，当起眼识的现行的时候，这个人生的种子跟所生的现行是同时，人生的种子实际上已经是过去的因了，因为过去现行之后回熏成种子 就保存在阿赖耶识中，等到有因有缘又升起现行嘛。所以现在的现行实际上是过去的种子，过去因啊，那过去跟现在是同时的哦。这是第一种法，是所谓的本种；第二种法是现在现行。好，那演示的现行刹那又回熏成演示的种子，那回熏成演示的种子，这个就是未来的果。所以这个是三法。所以导师这边看这个二十六页的标题三小节，第一个是本种，第二是现行，第三个是新种。他认为这三个法是同时间，要建立所谓的前后延续或是因果的不断。他用这所谓的树炉还有这个火焰燃烧的关系来说明他的前后。可是这个实际上是有问题，就像一个磅秤，磅秤高跟低嘛，一般是这边比较重就低下来，可是他怎么有可能三世讲三世因果，基本上他已经分三世了，怎么可能同时？这是第一个矛盾的点，所以说因跟果怎么有可能是同时？怎么有可能是同时的？就是过去跟现在，既然你可以说过去了，它既然就是过去了，现在就是现在了嘛，不然你就不会说是过去现在啊。同时的话就是同时间，所以在二十七页导师就要说明三法同时，就要解释这个所谓的生灭同时啊。或者是说三法同时是有问题的，如果从三法同时说因灭果生是同时，这个就显示了三法不同时。有看到这个表吗？这个 小的图二十七页那里，本种灭同时现行生，这个所谓本种灭，这个本种实际上是过去式的，现行生的刹那又灭，同时又生新种，新种生就是学就是未来的因啊，未来的果，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已经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它并不是同时，三法是不可能同时。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假设是前种、后种的相续说，前种灭的时候马上又生后种，那请问这个所谓的是什么时候生后种？什么时候生这个新的种子啊？是灭的时候呢，还是本种已灭，还是本种未灭将灭的时候？如果未灭将灭的时候，那不是有两个种子？这不太可能嘛，你要种子灭了回熏成新的种，所以这个就不符合啊。这如果已经灭掉了，前面种子过去是已经灭掉了，怎么生未来的果？它因为它有个现在的因嘛，所以过去跟未来中间少了这个现在因，这个过去的种跟新的种彼此间失去了联系，实际上这个跟断中断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小节，所以即使阿赖耶识作为一切法的依止，那如果我们去观察种子生现行的因果说了，因为他们又主张三法同时或是前后总相续说，基本上这两个都没办法去建立，或者没办法去说明彼此的关系为什么不中断呢？这是从中论的角度，所以这个是在说明中论讲这个不长不断，不长大概是有点针对这个有部的，不断大概是可以说，现在时有论的都有关系的。好，接着我们看二十七页的不依不依的教说，不依不依的教说大概是从有一个独存不变的个体，像外道主张的犯我神我，这无始来都不会改变，这个是其大无外的大义啊。那在佛教的学派中，实际上它并不会有所谓的这种大义或这种独存不变个体，所以在中论呢特别是重视破义，所以在二十八页这边就提到，中论呢是特别在破除这种义的。那这边的义呢，我们看刮符二，缘起法本是有无量的差别，虽然 由缘起所产生的种种现象，这些差别，可是这些差别是相对而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差别。哦，这边就举灯嘛，举这个电灯的明亮度跟油灯的明亮度，实际上是比较而说差别，不能说电灯有一个绝对的明亮度，或者油灯有绝对的明亮度，所以这个差别是相对来说，并不是有绝对的差别。所以一跟义啊，实际上是从这个角度来知道、去了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了知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的道理，你就不会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差异性，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差异性，就可以知道不一不义。就像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外表一直在改变嘛，可是从这个相似度来看，还是可以认出这个人是谁。我们看以前的照片，看看别人也可以知道、哦、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不也不是完全不一样，还是这个五蕴合二的这个个体、哦、不一不异、哦、没有一个完全的差别、哦、那你如果你认为是一定有差别，你一定要跟人家不要说跟别人比，我们跟我们自己比，我们说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比较老，那可能你就要跟过去的外貌比较嘛。那如果我说我比较高，我做的比较高了，开玩笑，就是说意思是说一定要有比较的对象，才有所谓的高低胖瘦、年轻老这些、是在世间法来上、就是如此、好，这个是在观和品上所提到的。简单的说呢，它并不是有存在的变异，就是用差别啊，异就是差别啊。如果实在的差别的话，到哪里都是差别，实际上不一样啊。如果我说高的话，假设有一个比我更高的，我就不叫做高了，没有一个绝对的了哈，就是没有一个绝对性。好，接着看29页，好，不来不去的教说是偏在法的运动的说明。我们刚有提到在注脚70C，这个在接下来第七章中观经论第七章也会再进一步对这个所谓的行运动方面做一步的阐释。所以这边就稍微的解释说，实际上中论啊，观来去品中有提到没有一个实在的去者，因为如果有实在去者，他是一直在去吗？没有啊。我们刚举例嘛，我们从新竹来，对我来说是去到嘉义，对你们来说是来嘛，所以不同的立场或是不同的言说，他就改变了这种所谓的来去的固定或是这种主张。所以这种不来不去实际上也否定有个自信固定不变的法在从甲地到乙地的移动了。好，我们接着看解说了。所以我们讲这中论讲的八部，实际上就是要破除众生的自信执，所以而且是对一一法的自信执，了知一切法本质是空无自信。如果没有自信的话，这个所谓的生灭断常一义去来呢，实际上就不会执着，不执着就通达这个法的真相，不生不灭等等。好，接着看下面呢，所以呢，虽然讲八件事情倒数第五行，29页倒数第一行，实际上是根源于同样的自信执，有这些自信执呢，我们就有产生所谓的长断这些种种的执着。我们请看30页，所以自信呢，就是有实有性，它可以表现出来所谓的自由性、不变性，还有不带他性。不带他性就不需要其他的条件，它可以存在。所以八部呢，是去除了当时候佛教以外宗教的种种执着之外，也对佛教内部依着法的分析产生偏一边的解释。所以八部主要的对象并不只是跟那时候的外教共论，也跟佛教内部共论。好，那今天就稍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了在第六章八部的意涵，那希望我们这个时间大家都有一点点受益。那我们是不是就下课，
感谢圆悟。